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从哈巴谷书看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先来看哈巴谷书第二章的第四节。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要看的是下半句，为义人因信得生，为义人因信得生。所以神是借着先知哈巴谷说出得着耶稣基督救恩的方法。那保罗他也三次引用这句话，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义者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上帝那个公义的要求，除去人的罪，也赦免人的罪，然后他把神的义加给那些信靠耶稣的人。所以一个人他是得到上帝的恩典，他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白白的被神称为义人。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使那些凡信靠他的人都得着生命。主耶稣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是最喜乐的生命，是上帝的生命。所以呢，信靠耶稣的义人他会因信得生，因信称义。你知道旧约时代亚伯拉罕也认识这个道理。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六到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节到十四节，在新约两半圣经263页，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六到十四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那里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也认识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那上帝他对亚伯拉罕应许了祝福，可是却借着摩西宣告律法的咒诅。其实不是律法带给人咒诅，人本来就因着罪与堕落违背律法，落在咒诅当中。那律法说人遵行律法可以因此活着来承受祝福，问题是人就是没有力量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就落在咒诅当中。但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非常奇妙的，在创世纪22章18节那里提到说，神说万国 都必因你的后裔要得福，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是单数，所以是指着一个人，是耶稣基督说的，所以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那些众子孙众犹太人，是指着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当然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主耶稣他挂在十字架上，他担当我们的咒诅，他除去一切的咒诅。所以如果你已经信靠耶稣，你接受耶稣的救恩，你就不再受咒诅了。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人常常教导说，因为你的祖先怎样怎样，所以你现在还落在咒诅当中。其实加拉太书这句话就可以反驳那些不对的理论，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已经为我们成了咒诅，所以你只要信靠耶稣就除去了咒诅。主耶稣他被钉死，他把一切的咒诅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他不但可以除去那些信靠耶稣人身上一切的咒诅，而且使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成全在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身上。所以亚伯拉罕当时是用信心来承受应许的，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信靠耶稣，用信心承受上帝的生命，神的生命，用信心承受祝福，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不但因信称义，而且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你信靠耶稣之后，你要常常用信心追求圣灵的充满，用信心去领受圣灵丰满的祝福。因为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是借着圣灵来实现在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身上。那么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这个福可以指着神应许给他迦南地。迦南地在今天新约时代，这个迦南地乃是预表耶稣基督丰盛的救恩。今天这个迦南地乃是预表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圣灵来赏给我们的。所以你看迦南地呢，那里他们描述，在生命经里描述说，它有水有泉有河有小麦有大麦有果树有蜜有奶有石头，有一切丰盛的东西。其实它就是在描述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救恩，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在说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救恩里头都可以找着，所以这个就是大福，借着圣灵把这样全备的福气赏给我们。所以人类堕落以后，他本来一直活在咒诅当中，可是耶稣基督他来成全救恩，就把咒诅化为祝福了。所以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是非常有福气的人，我们从圣灵得生，我们从圣灵入门，我们今天站在这个救恩称义的地位上，我们就活在祝福之下。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常常活在信心当中，你要每时每刻相信，当你遇见一些事情很困难的时候，你要跟着说，主我相信，无论如何我要相信，我不敢不相信，因为不信的恶心那个就是罪，对不对？所以我常常活在单纯的信心当中，那么义人必因信得生。你活在信心当中，你自然就活在神的生命当中，也就是枝子用信心去连结在葡萄树，主耶稣身上，连接在葡萄树身上，你就可以保持一个跟主之间那个生命的交流，保持那个生命的连接。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用信心时刻住在耶稣的里面，你用信心时刻与主连接，保持一个生命的交流，生命的关系。所以亚伯拉罕他被称作信心之父，我们就是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用信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像亚伯拉罕也用信心领受一切神给他的应许一样，而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 所以每一天早上醒来，你就再用信心来领受主耶稣全备的救恩，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真的需要你，我一整天都需要你的拯救，需要你的保守，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我们在那里等候所盼望的义，就是靠着圣灵，你领受圣灵的工作，凭着信心等候上帝把那个义者耶稣的形象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什么叫做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就是等候你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等候你变成义者，变成义者耶稣基督的样子。而这个是你要用信心继续领受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每一天每一天来亲近神，等候神，领受圣灵的工作，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期待我们里面已经完全被改变，变成耶稣的样子。所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你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起头是本于信，借着信心，然后你就一直用信心领受，直到这个全备的救恩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一直用信心领受主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始终踏定这个信心的道路。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他知道自己因信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他不怕死。那个信心的表现就是顺服，你会勇敢地顺服主，去任何主要我们去的地方。有一个女牧师，她去巴勒斯坦那个耶利哥那里，他去探访难民营，他送米跟食物给难民，然后他在米袋当中呢放了阿拉伯文的圣经，因为很多的难民都是懂阿拉伯文的。那这个牧师是带着耶稣的爱去送食物给这些巴勒斯坦人，他们都会拿起圣经来看，之后就慢慢的开始认识耶稣而信了主。所以呢，后来住在他附近的那些巴勒斯坦邻居都信了耶稣，甚至有许多是恐怖分子的家人，他们愿意认识耶稣，也信了耶稣，是神自己的工作。那有一些人就去跟他讲说，主耶稣向我们显现，叫我们带家人要去教会。有一个哈马斯恐怖分子，他的太太生产的时候遇见难产，那医生就为他剖腹要取出胎儿，那个胎儿也在死亡的边缘。这个时候呢，这个太太就目睹耶稣就出现在他旁边为他祷告，他感觉到那个生命气息回到他的身体里面。后来主耶稣去触摸那个婴孩，那个孩子生命气息也恢复过来。所以这个恐怖分子就跟牧师讲这个见证，他说，我就是要信耶稣，因为耶稣救了我的太太，救了我的孩子。可是你要了解，你在那种伊斯兰教恐怖分子活跃的耶利哥城生活，真的是像羊在狼群里面。所以这个牧师头一个月他搬进那个难民营，他就接到第一封的恐吓信，因为呢他在屋顶吹号角，所以对方以为他是犹太人，想要逼他搬走，所以给他一封恐吓信。以后的五年他在那边，他跟他的同工遭遇到无数次那个死亡的威胁，真正最危险的岁月是在第三年开始。那个时候呢，神就是感动他，叫他要卖掉他在美国仅有的产业，然后叫他就搬到这个耶利哥的难民营去住，这样子。那个时候巴勒斯坦人民解放组织的领袖那个阿拉法特仍然在世。那一年呢，来领取食物的人比以前更多，那个排队的人就由室内一直排到屋外，所以就让那些激进的穆斯林很生气，想要杀他。所以他的汽车三次被炸，房子有七次被纵火放火，而且被掷炸弹，最后一次他整栋房子都被烧掉了。可是每一次呢，神都保守他跟他的同工，没有人受伤或死亡。所以他跟他的同工都不害怕，因为他们就是知道义人必因信得生，他们有神的生命在他们里头。 所以神就继续做工在那个地方。五年之后，绝大部分的恐怖分子离开耶利哥城，所以这个耶利哥城变成以色列国境内一个最平安的阿拉伯区。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的32节到39节。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32到39节。所以一个因信称义的义人，并不是说他信了耶稣他就不会遭遇苦难，他还是有可能会的。我们来看十章32到39节，一起来。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胜。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我们乃是有信心。我们既然信靠耶稣，就是每一天相信，而且要相信到底。所以不管处境如何，我们每一天就用信心继续的追求耶稣，追求主的同在，要得着主更丰盛的生命。而且呢，也要存一个勇敢的心来顺服主，忍耐着遵行神的旨意到底。所以当人子来的时候，他期待在这个世界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也就是主耶稣期待当他再来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存着信心在那里等候盼望迎接他再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列在这一群有信心的人中间，欢迎主的再来。无论如何就是跟主说，主，也许我不行，也许我软弱，但是主，我就是要相信，主，我要相信。我们再来看哈巴谷书第二章的14节，好吗？哈巴谷书第二章14节，好，这里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坐在全地的一个工作。好，我们看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还有20节，一起来读。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所以神在做一件事情，叫那些因信得生的人，他们领受圣灵，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被神的荣耀充满。因为圣灵就是把耶稣基督荣耀的同在带给我们，整个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就是把耶稣的荣耀带给我们。所以呢，我们被神的荣耀充满，那在荣耀中遇见神，在荣耀当中与神面对面。当一个人遇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说，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他说神的荣耀显降下来，我们就是只想安安静静，肃静静默的俯伏在他的荣耀中。所以这种在灵里那样亲身认识神的荣耀，亲身遇见耶稣基督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曾有一个宣教士，他在韩战之后，他回到汉城，然后他去跟一个南门长老教会取得联系。所以呢，教会的人邀请他说，我们 明天早上就有祷告会，好不好？你在这个祷告会给我们一个短讲。我们早祷会的时间是5点。他想说5点那么早那么冷，有谁会在那个时候醒过来去参加祷告会？那他回到旅馆，他就把他的闹钟拨到4点的位置。第二天醒来，他就发现那个雨一直在下，滴滴答答的。他想说啊，祷告会因下雨而取消就太好了。他就拉一拉他的毛毯，躲在被窝里面，想继续睡个回笼觉，实在没有睡饱。不过最后他没有这么做，他告诉自己说，起码你也该遵守自己的诺言啊，你答应了人家，就算只有你跟牧师两个人，好歹你也应该露个面吧。还是把衣服穿上，很不情愿走了出去。令人更沮丧的是，计程车司机竟然跟他要了2倍的车资。不过他想说，对啦，这么早又是这种天气，他多要一点也是合理的。好，车子就是开，那个长老会的教堂就渐渐进入他的视线。那是一个很简朴，甚至没有镶上玻璃的建筑物，所以那个屋外的雨雪会不断自裂缝的那些下隙，这样那个空隙吹进去。然后他要进去的时候，他双手紧抱胸前，他心想，今天是白来的，根本没有人会来，何况是早上5点钟，又是这种天气。他就冒着风雨进入教堂，一进去他几乎不敢相信，全教堂黑压压的一片，到处都挤满了人，而他们那个教堂是没有设椅座的。我觉得你们在这里聚会很舒服，现在要买更舒服的椅子。他们聚会是没有座椅的，所以他们都是俯伏屈膝在那个草垫上。这个宣教士一看，他真的愣住了。后来他就到那个讲台上去，他迷惑的转向那个领会的弟兄，问他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可能全部的会众都聚集起来欢迎一个宣教士吧？这个弟兄说，这是我们例行的祷告会。他说啊，是周间聚会呀？他说不是礼拜天会众们才会有更多时间来聚会吗？那个弟兄说，我们每天都是这样聚会，每天早上都是这样有祷告会的。后来他就问他说，那你们今天有多少人？弟兄说，大约3000人是全部的会众。不久一个长老就宣读一首诗歌，他大概把歌词这样读出来，然后会众就开始唱那首诗歌，然后同声赞美神。他们也没有琴，没有诗歌本，也没有乐器，他们整个教堂就简陋的像一座工厂一样。好，唱完诗歌赞美完了，他们就开始祷告。他说那3000个会众的动作好像一人一样，他感觉到他们在祷告的时候那种圣灵的充满，他感觉到那种神荣耀的显降，整个气氛非常的祥和，没有一丝混乱，也没有一声吵杂。众人就这样静静的、安安静静的在那里祷告，有1小时，好像他们就沉浸在那个神荣耀的同在中。所以神的荣耀真的充满整个会堂，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1个小时过后，这个一个长老就过来请他短讲，跟他说拜托你要短一点，你讲到不要超过1个小时啊！会众们7点要开始工作，他心里想说啊，短讲不要超过1个小时啊！说西方教会哪一个国家，那个牧师会在祷告当中讲到1个小时啊？根本不会有这种事的。而这个宣誓觉他自己的短讲呢，内容早就在会众在那里安静祷告的时候，已经从他脑海中飞走了。他觉得他能够对眼前这么虔诚的弟兄姊妹说什么呢？他觉得这些弟兄姊妹在他还没有开口之前，就用他们整个这种祷告的行动给他传讲了一次道。所以在这种神圣的场合底下，他是觉得自己很渺小很卑微。他觉得这些弟兄姊妹根本不需要西方来的这些宣教士，他们反而是让这些宣教士来学习到什么是真正的祷告。 后来这个宣教士第二天遇到另外一个宣教士，他就跟他讲，他说我们来这里能做什么，我们根本就是多余的。另外那个宣教士也同意他的说法，他说我们到这里来是要见证教会活在新约的那种精神，活在新约的灵里面应该有的样式。弟兄姊妹，救恩是免费的，是白白的，但是神的荣耀却需要花费掉我们的一切来追求。救恩是免费的，是白白的，你愿意相信，因信你就称义了。救恩是免费的礼物，但是你要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你要这样全人全身被神的荣耀充满，你要一直的活在荣耀当中，却需要花费你的一切来追求。所以在那些警醒祷告殷勤追求主的人中间，主真的借着圣灵裂天而降，向人彰显他的荣耀，使人充满了主荣耀的同在，因为他正在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再来从西番雅书来看耶稣基督的救恩。好，我们来看西番雅书第三章九到十三节。西番雅书第三章的九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他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候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你读先知书，如果你读到那时或那日，那时或那日，一方面呢，它是指着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被神炼净得以归回的日子，可是另一方面也是指着新约时代，主耶稣基督来那个福音时代的日子，神所要成就的美事。他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在新约时代，那些被耶稣的宝血洁净的人，他们要从耶稣领受圣灵与火的洗礼。主耶稣来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那个火是有炼净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结果他说出方言的原因，因为圣灵的火要洁净人的言语，圣灵来要掌管人的舌头，要叫一个人有完全的舌头，清洁的舌头。所以大概有 80% 的人被圣灵充满，他们会说方言的原因，因为神要他们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神。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方言，如果你信靠耶稣的宝血可以洁净你的全人全身，那么你就有清洁的言语，清洁的舌头。你要活在说造就人的好话，说诚实的话，圣洁的言语，来保有这个清洁的舌头。曾经有一个姊妹她门牙开始痛，很痛，然后她先生就陪她去找牙医师照 X 光，医生说哎呀，你这个门牙的牙根有缺损，裂到牙齿上头了，而且烂到骨头上，所以这个门牙一定要拔掉，而且要等骨头的发炎呢完全好了之后才能够做假牙。这个姊妹就很难过的哭了，她先生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所以他们就一起跪在地上，就向这个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祷告。 他们两个人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忽然有四个字出现在先生的心中，那四个字呢？传舌苦读啊，传舌苦读。一出现这四个字，这个先生心里就有数了。原来呢，他们的女儿因为学校的一个毕业大露营被卷入一场混乱当中。那个毕业大露营那一天呢，他女儿担任节目主持人，又演相声，又设计节目，很疲倦了。所以晚会结束，他就回这个帐篷去睡觉。可是夜里呢，有一阵嬉笑声吵醒了他，他就发现有几个男生，男学生，他们拿着扑克牌，然后在帐篷外面在叫一个女生的名字。然后他在跟他们说跑错帐篷了，这里没有这个女同学啊。他正在回答他们的时候，那个巡夜的老师就发现有男生蹲在女生帐篷门口啊。那基于男生不可到女生帐篷的规定，当然老师就会告诫他们一番啊。可是没有想到这些孩子们闹的小事却成了重大的事件啊。因为后来演变成每天从早到晚一群人犯在训导处接受侦讯，而且还隔离问口供。结果呢有一些指控，什么他们组帮派啦，说谎啦，这些指控都出来了。所以他女儿每一天就哭红了眼回家，然后又怀着无限的惊恐上学，脑袋一片空白。他对老师的指控觉得很无奈，因为怎么解释都没有用。所以呢，这个做妈妈的当然就不忍心他女儿这样，就打了一通电话到学校，请这个老师要相信学生，而且提醒老师说，你的角色呢是老师，不是检察官，也不是法官呢，不要定罪学生。哇，这些话一出口更糟糕，至此呢，误会就打了死结。所以孩子受委屈，父母呢心里头就不断累积苦毒了。所以这个姊妹就经常需要打电话给别人发泄一下，吐一吐心中的苦水，就在那一直传舌。所以当她门牙很痛，而且嘴唇浮肿变形的时候，她也祷告，因为她先生这样跟她讲神讲的这四个字，传舌苦毒。这个姊妹也知道其实这个就是罪，所以她就跟神认罪悔改，然后她就写了一封信，很诚恳地向这个老师道歉。第二天呢，就有几位家长打电话来，要邀他一起去跟校长告状，这个姊妹就拒绝了。很奇妙，这个姊妹认罪悔改之后，她发现心中的苦毒都不见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她的牙齿也好了，真的是一个奇迹。所以舌头真的是火，能在我们白体中，雅各说这个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而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那个舌头呢，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个为主为父的，用舌头咒诅呢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雅各说颂赞跟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这个是不行的。你不能够在教会当中赞美神，然后出去外面在那里咒诅人，在那里骂人。泉源呢，不能够从一个泉源不会涌出苦水，也涌出甜水来，对不对？所以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口舌，我们要用清洁的言语求告主，对人口出恩言，对人说爱的言语，对人说正面的话。每天在你的家里，你要讲正面的话，撒下好种在你的孩子，在其他的家人身上。如果发现你情绪不对劲，这个时候你也知道你情绪不对的时候，你讲出的话一定是负面的，那你最好告诉自己，我最好现在不要讲话，我最好先不要讲话，勒住我的口舌，我先来到神面前去对付我的里面，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求圣灵再来充满我。你花一点时间安静等候神，等到你整个人平静安稳，能够讲正面的话，对的话的时候，再开口说话。我们口里说出的话真的会改变我们的人生。你知道一句话甚至能够影响我们所喝的水。日本有一个波动学家叫江本胜， Masaru Emoto， 他在他的一本书叫做《水知道答案》，他这样讲，他说水呢也会对爱有反应，如果我们跟那个水讲恨恶的话，他说那个水的结晶体就会四分五裂，而且模样很歪曲很难看。好，如果你在水那个结晶体上面写魔鬼这样的字，他说那个水的结晶体就变得更加丑陋。他说你看着水说谢谢你，我感谢你让我有水喝，你讲肯定的话，他说那个水的结晶体就变成了漂亮的六角形。他说如果你跟水说我爱你，那水的结晶体就变成最美丽的状态，因为那个爱的波长会影响到水分子。所以你看，如果水它在接受爱接受对的话的时候，它变得那么美丽，那你要了解我们人的身体有六成的成分是水构成的。所以一个人口出咒诅骂人的话，他人体里面的水分子就会变得很难看，然后他的脸也变得很难看，然后各种疾病都会出现。所以如果我们彼此讲感谢的话，鼓励的话，相爱的话，肯定的话，哎，我们的身体里面六成的水就会变为最美丽的六角形结晶体，我们就会变得很漂亮。还有刚刚我们读的三章十节，他说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献供物。好，这里一方面先是在预言以色列人他们是因为犯罪被神审判被掳，对，分散到各地可是呢现在神要施恩也许你被分散到古时和外古时就是埃提亚伯，也就是伊索皮亚，就是今天的苏丹。好，那古时河就是指着尼罗河说的那这个古时河还是指对他们当时来讲是很遥远的地方。好，所以那些被掳到很远很远地方的那些余剩的民呢神恩典的日子来到，也要让他们归回，而且还要再来献礼物给神，再回来敬拜神。那当然先知的话也是指着福音时代说的，就是提到我们这些从世界被分别出来的余剩的民，我们从世界被分别出来的这一小群人基督徒，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而且过一个真实祷告的生活。古代他们要献供物给神，旧约时代，可是新约时代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给神，过一个真实祷告的生活，随时随地把我们的心献给主，随时随地把我们的心举向主。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定义要讨主喜悦，我们一面外面一面工作，可是心里面可以继续不断的敬拜主，继续不断的把我们的心举向主，这个就是一种不住祷告的生活。当然一有空你就要花时间跟主约会，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那我们知道我们天然的己很容易妨害我们祷告，有的人他一祷告就发现他很容易分心，很容易有游荡的心思，很容易想东想西，所以祷告是需要操练的。有时候你做一件工作你需要专心做，对，可是一旦那个工作做完了，你放下那些工作，就训练你的心思立刻转回定睛在主身上。你知道如果我们常常这样亲近神，谦卑地祷告，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就是需要继续不断从主领受，否则我们一无所有。你常常从主领受，绝对的依靠主，是你的工作侍奉有能力的秘诀。还有西班牙书三章十一节提到，他说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在于我的圣山狂傲。当那日也可以指着教会时代说的，因为主耶稣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 这个火像火光一样要光照我们，要审判我们。主耶稣要除掉那些矜夸高傲的肉体，把我们这些矜夸高傲的肉体钉他十字架。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个骄傲的思想或者一个骄傲的言语，我们要立刻说，跟主说，主我同意，把他钉十字架，不要让他留在我身上。所以主耶稣要拯救那些真实认罪悔改的人。我觉得有的人的问题是，他认罪悔改只有一次，就是他刚刚信耶稣那个时候，可是后来他就没有继续过一个认罪悔改的生活。比方我刚刚讲，他出了一句高傲的话，或者他有一个骄傲的思想出现，他却没有立刻到主面前来认罪悔改，所以就让这些东西累积在他身上。可是神要做工，神要从我们身上除掉那个矜夸高傲之辈，所以主期待我们有一个真实认罪悔改的心。我们也许应该跟主求说，主你要赐给我真实那个悔改的心，也帮助我要持守这种悔改的态度。所以你要常常训练你的心思定住在耶稣身上，不要让你的心常常想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因为神期待我们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所以这是新约时代神非常伟大的恩典，他要叫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子民。我们可以被神做工做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再因一切得罪神的事自觉羞愧，也不在神的圣山狂傲，我们常常用一个低伏的心，谦卑俯伏在主的面前，敬拜主，等候主。我们一定要全心的渴慕耶稣，非常的要耶稣，因为只有渴慕耶稣能够保守你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事实上主耶稣渴慕我们更多，我们要渴慕耶稣，可是耶稣对我们的渴慕比我们的渴慕更大，比我们的渴慕更多。我们说我们来要耶稣，但其实耶稣要我们比我们要他更多。所以我们要求主加添我们渴慕的心，求主扩充我们渴慕神的度量，这样我们才能够从主耶稣领受他那个完全的救恩，全备的救恩。你继续领受这个救恩，继续领受圣灵的工作，那么圣灵就要致死在我们身上那个矜夸高傲的己生命。我们定义要向这些不像耶稣的东西死掉，好叫主耶稣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可以彰显出来。因为如果你留这些属肉体的东西在我们身上，耶稣的荣耀就无法从我们身上发表出来。十二节他说，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你知道这里很有趣，他说困苦贫寒的民。你知道一个人如果真实被主光照，他真的认识他自己的本相，他一定会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很贫寒贫穷的人，灵性贫寒，他需要耶稣。所以一个认识自己的人，他认识自己那种困苦贫寒的光景，他觉得他非常需要耶稣，他觉得他是贫寒软弱的，而他知道神的大能是在人的软弱上要显得完全。所以他看见他自己不行，他一定要来投靠主，要全心的来仰望主，追求主。在那个中国内战的时期，戴德生跟他的同工，他们面对很多的危险，他们常常不太确定他们是不是能够忍受得住这些敌对跟迫害，而且他们经过一些很令人悲痛艰苦的事件之后，戴德生这样讲，他说环境能够让主的话语更甜美，让主的同在更真实，也还有让从主来的帮助更宝贵。他提到他所面对的苦难，他承认，他说我的信心当然是接受过考验，往往我会失去信心，我为自己不能够相信天父，心里是那么的忧伤跟羞愧，但是我正在学习 认识他，甚至连苦难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我不愿意错过。戴德生他就发现，往往在遇见苦难的时候，主的声音是最清楚最宝贵的。他发现他透过这个苦难对主的认识远胜于他在繁荣昌盛的时期对主的认识。他的太太，他非常爱他的太太，他在生重病，他说那个时候他也心里头觉得很难过，他就祷告仰望神，他主的话语就大有能力进入他的心。主借着诗篇50篇15节对他说话，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主跟他说，你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要荣耀我。哎呀，他得着主的话以后，他心里面他就很平安，他觉得那个苦恼忧伤就离他而去了，因为他感受到主的应许，主说我必搭救你，你要荣耀我。他知道主了解一切，看见一切，主还是眷顾他，主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掌权。所以那些自己觉得困苦贫寒的人，可以无依无靠的来投靠主。主耶稣要施行拯救。还有西班牙书3:13说，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所以主期待我们这些余剩之民，如果我们真的悔改信耶稣，悔改归正，那么我们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说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而老约翰告诉我们，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所以你要不做罪孽，这个方法用信心学习去住在耶稣的里面，用信心去与主耶稣连结，用信心在里面时刻与主保持一个交通，那个就是不住的祷告，用信心不住的仰望耶稣，用信心不住的依赖主，用信心去与主连结，这样你才能够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所以住在主里面必须成为你每一天最重要的操练，住在主里面。而且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他的口舌就是要学习被耶稣掌管，不要说谎言跟诡诈的话，在言语上我们要学习做完全人。我们认罪悔改包括要为我们的言语的罪悔改，对不对？那你悔改之后，你就要追求做一个舌头完全的人，在言语上要做完全人，而且呢，吃主喝主，常常享受耶稣，安然躺卧在神的同在中，充满平安。当然这句话西班牙所说的这句话，也可以指着神要做工在当时被掳又归回的以色列人身上。神期待他们不要再拜偶像，要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神，当然也不要再说谎言诡诈的话欺骗的话。神要在物质上祝福他们，让他们的生活安乐无人惊吓。所以先知西班牙他预言那个复兴的年日，他讲这些话是要带给神的百姓盼望。最后我们来看西班牙书3:14-20好吗？我们来看西班牙书3:14-20，一起来读。西安的民哪，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哪，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 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又是归回的应许。西班牙预言那个复兴的年日会来到，神的百姓他们会归回巴勒斯坦。那当然这个也是指着新约时代说的。在这里提到说，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已经是完成事。所以新约时代借着耶稣基督伟大的救恩，神已经除去了刑罚，赶出了仇敌，赐下平安的年日。所以呢，我们这些神的百姓不要惧怕，要满心欢喜快乐，而且要欢呼歌唱，因为主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他在十字架上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可以欢呼喜乐歌唱。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常常因着主耶稣的同在满心欢喜快乐。我们要非常宝贵主的同在，不要因为经常有主的同在我们就有一点轻忽，觉得平常。不，我们要非常宝贵主的同在，而且我们要借着不住的祷告，遵守主的命令，来保持主的同在。你知道在神的同在这一方面一个值得我们效法的对象是劳伦斯，劳伦斯弟兄他这样讲，他说呢，一个人要有属灵的深度，并不是要改变目前他所做的事，而是在于他做事的动机。他说一个人他要有属灵的深度，不是要改变你目前所做的事，而是在于你做事的动机。把那些原本你为自己所做的事转变成为神而做，这个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的，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不管你做什么事，奉耶稣的名做，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真的是为耶稣而做，要荣耀主。所以劳伦斯弟兄他虽然在厨房工作，他的心仍然在寻求神，他的心仍然在敬拜神，他的心仍然在不住的祷告。所以他所看到的不单是他正在做什么，而是他常常去活在主面前，他的心常常看见主自己活在主面前，而且他清楚知道为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便更能够把他的爱献给主。有一次他被派遣去买酒，他的脚很不方便走路，他也很不喜欢去买酒，也不喜欢去，可他就跟主说，主耶稣，这是上级交给我的命令，我必须去做，可是主耶稣，我是为你而做。那他这样子的见证呢，很帮助一个在芝加哥市区老人服务中心工作的姊妹，因为这个姊妹也常常需要去做一些她天性不喜欢的工作，她就提醒自己，主，我要为你而做，我要把眼目放在主身上，所以我只要多花一些力气，即便是最困难的任务我都能够完成，而且我要把我所做的来献给主。所以锡安的民呢，不要手软，我们应当歌唱欢呼欢喜快乐，凡事呢要为着爱神而做。这里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很有意思，神是因着我们，因着他的百姓而欢欣喜乐。我们说我们要以神为乐，可是神呢是因着我们欢欣喜乐，而且他的快乐他的喜乐比我们的喜乐更大。这里说神默然爱你，主耶稣默然爱你，这个默然爱你有的人这样翻译说，他在爱中更新你，他在爱中更新你。有时候你在那里默然注视主，主也默然注视你，安安静静的， 我们默默地注视主耶稣，主耶稣也用他爱的眼目默默地注视着我们。就在这种爱的交流当中，我们整个人得着更新、啊、所以翻译作他在爱中更新你也很好、啊、那个英文新国际本圣经这样翻译，他说他使你在他的爱中平静，且因你喜乐而歌唱、啊、那个默然爱你，他翻译作是神使你在他的爱中平静，神的爱让你整个人安静下来，而神因着你喜乐而歌唱，神在向你唱情歌。英文扩大版圣经这样翻译说，神呢在爱中安静而满足，默然不提及你过去的罪，甚至忘记了，且因你狂喜而歌唱。所以主耶稣呢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狂喜而歌唱。所以我们感受到主的爱，我们不能不向主献上这个爱的赞美祭。主耶稣自己满有安息，满有喜乐，他充满了爱，所以我们也会在主的爱中安息，在主的爱中喜乐满足。接下来西班牙提到一些人，那些被掳的子民，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为着无大会愁烦，对不对？他们在掳在外邦，没有办法像过去在圣地那样守节敬拜神。那西班牙告诉他们说，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神要再把他们招聚回来啊，让他们可以归回，而且归回，他说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所以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被炼尽，虽然在外地受羞辱，可他们想念神，想念神的大会，他们为着在外地没有办法聚会守节，他们心里头很愁烦，所以现在神要施恩怜悯他们，聚集他们，把他们带回来，他们可以再次来到神的圣殿，在那里敬拜神。所以神就是要拯救那些瘸腿的，这里提到瘸腿的是指那些没有力量快速行动，甚至寸步难行的人，神要拯救他们，而且要刑罚苦待神子民的人，而且要使神的子民得称赞有名声，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要高升他们，复兴他们。而在新约时代，这也是今天神在全地做的工作。那些被世界掳去，被罪恶掳去的人，他们就仿佛瘸腿无力行义路的人，和他们认罪悔改蒙主拯救之后，你知道一个人真实的悔改，他一定渴望参加聚会。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觉得对聚会很厌烦，那你必须问你是不是没有真的认罪悔改，你必须问自己说，我是不是没有真的向神认罪悔改，我没有真实悔改的心。所以那些真实认罪悔改的人，他们被主拯救了之后，他们就是会渴望参加聚会，想要竭力追求认识神。所以这些日子神给我们更多的座位，我们就要祷告，求主震动万国的珍宝，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召聚那些真实单纯渴慕主自己的人，跟我们一起来追求主的同在，被主的荣耀充满，然后我们可以在主所量给我们的地方彰显主的荣耀，成为世上的光。你知道神聚集我们就是要来看见他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诗篇102篇。耶和华建造了荣耀，在他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所以神不要我们转离他的荣耀，去注视别的人事物，去追求世人所看重的今生的福乐。神要我们花费一切去追求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进入他荣耀的深处，那个就是住在他永恒的荣耀居所。神就像我们那样子的沉浸在神的同在跟荣耀中，然后我们可以带着他的荣耀回到我们今生所去的每一个地方。当你充满了神的荣耀，你回到家中，你的家也充满荣耀，当你这个人充满荣耀，你进到办公室的时候，也把神的荣耀带去那个地方。神其实并不在乎你能为他做什么，神真正的在乎的是你要不要他自己。 所以神今天要问在座的人每一个人都问你一个问题，你真的要我吗？你真的要我吗？你真的要我自己吗？神不是在问你你知道什么，你懂多少，神真正想要问的是你真的要我吗？如果你真的要我，那你需要把你的生命完全交出来给我。我想我们当中有人，你没有真的把你的生命交出来给主，这就是你不想受洗的原因，因为你不愿意把自己真的交给主。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耶稣，你要把你的生命交给主。如果你真实的悔改要耶稣，那么你就必须放弃一些那些世上常常牵绊你缠累你让你没有办法全心追求主的那些喜好，那些娱乐，那些属世的重担或是牵绊的人事物。神就是要把你带进一个更高的属灵领域，远超过你现在所认识所经历的，他要把你带进一个更高的层次，让你可以看见神更大的荣耀。所以我们一定要像摩西一样真诚的祷告，说主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你知道在那个当代英文译本，他把出埃及记33:18翻译作摩西说，神啊，求你让我在你全然的荣光中看见你。然后接下来那句话，这个当代译本是这样翻译，主耶和华回答说，好的，我是主，我会恩待怜悯任何我所拣选的人，我会让你看见我的荣耀，听见我的圣名。所以你看神立刻会答应这样的祷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会告诉你说，好的，我是主，我会恩待怜悯任何我所拣选的人，我会让你看见我的荣耀，听见我的圣名。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全心全意再来追求主的荣耀，求神把他的天敞开来，让他的荣耀可以显降在我们中间，我们全心来寻求神的荣耀，寻求神自己。